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2月2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7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加拿大籍的外教因中国工作签证问题被拘多日之后获释。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为日前在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必须看清中国的真面目，中国越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国。另外，欧盟决定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对抗俄罗斯的宣传。我们还将继续为您播出年终特稿，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再次威胁说，如果国会不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来修建边境隔离墙，就将关闭整个美墨边境，并且切断对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援助。特朗普总统还在他的一系列推文当中要求修改使美国陷入困境的荒谬的移民法。这些推文是在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的第7天发表的。特朗普和民主党议员之间的预算僵局仍然存在。特朗普总统希望获得50亿美元的建墙资金，而民主党议员虽然支持适度增加边境安全拨款，但是坚决反对修建隔离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关闭美墨边境将意味着中断两国之间每天16.8亿美元的贸易关系。移民倡导者称，封锁边境的举动是可耻的。特朗普拒绝评论他是否接受不足于50亿美元的建墙资金。在星期三被问及政府停摆会持续多久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告诉记者，需要多久就多久。与此同时，民主党人指责特朗普让国家陷入混乱，并且指出，特朗普几个星期前曾经表示，他将自豪地因隔离墙拨款的问题而让政府关门。来自纽约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来自加州即将上任众议院议长的南希·佩洛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总统希望政府停摆，但似乎并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局面。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政策副主任洛雷拉·普雷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会有义务对行政部门进行检查。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继续是新闻。加拿大政府表示，一名因为工作签证问题被中国当局拘留多日的加籍教师已经获得释放。加拿大籍女教师麦克福12月早些时候被中国当局拘押。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发言人沃克星期五说，这名加拿大的公民已经回国。在麦克福被拘押之前，另外两名加拿大人，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沃尔也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以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指控被拘捕。对这两个人的拘捕被广泛视为北京对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拘捕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高级主管孟晚舟采取的报复。中国当局迄今为止既没有承认也不否认拘捕康明凯和帕斯沃尔跟孟晚舟一案有关联，但是警告过加拿大要么释放孟晚舟，要么为此付出代价。至于对女教师麦克福的拘押，中国表示这个案子与另外两名加拿大人因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被拘留不同。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说过，麦克福一案似乎不符合前两个案例的模式。不过在中国的外教 仅仅因为工作签证问题被拘押多日并不多见，中国在这个时间点将麦克福拘押多日实施行政处罚的做法难免不让人联想到另外两名加拿大人被捕的情况。加拿大前自由党领导人鲍伯雷曾在推文中称这不是巧合，这些拘留看起来太像劫持人质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12月1号 在温哥华被加拿大骑警应美国的要求逮捕，美国指控他有银行欺诈行为，以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华为否认有任何的违规，孟晚舟被法庭批准保释，目前在温哥华听候引渡决定。加拿大政府表示会依法公平公正处理孟晚舟的案件，同时敦促北京释放康明凯和帕斯沃尔。 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星期四， 也就是在12月27号， 在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北京惩罚加拿大继续拘押两名加拿大公民的做法残忍，但是并不罕见。他说，澳大利亚、英国和瑞典等国都看到过自己的公民被北京以类似的单薄借口来逮捕。 2014年， 将后来承认偷窃美国军事机密的中国公民苏斌引渡到美国之后，中国拘捕了一对加拿大籍的夫妇。马大维在文章中说，目前的这场危机涉及到多个层面，包括中国违反伊朗制裁令，利用华为等企业窃取外国技术，以及令人震惊的践踏自己国家和外国公民的权利。这些问题汇集在一起，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中国是一个越来越不负责任的大国和伙伴，一个当条件对自己有利的时候，骗称遵守国际准则的国家。在2009年到2012年期间担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的马大维表示，加拿大需要考虑在跟北京打交道的时候，是否要看中国如何参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还应该与盟国磋商， 以便更好地保护敏感技术，更有效地抵御中国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干预，以及更有效地促使中国在国内外尊重人权。他说，当前的危机为加拿大创造了一个展示领导才能的机会。在中国当局拘捕康明凯和帕斯沃尔之后，加拿大国内保守派人士和许多民众 指责特鲁多总理领导的政府对北京抓人反应过于软弱，在试图低调营救两位公民没有成果之后呢， 渥太华当局2018年12月21号 首次公开要求北京立即释放他们，并决定向盟国请求支援，要求向北京施加压力。之后美英德和欧盟都纷纷的公开向加拿大 表达声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购买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此外，中国全国人大公布外商投资法的草案，其中规定
不得强制转让技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振稍早的连线报道。根据路透社日前的报道，路透社是根据3个消息来源透露的这个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新一年颁布一项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行政令。这项行政令可能将禁止美国企业使用由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制造的通讯设备。 路透社援引来自电信业和美国政府的消息来源的话说，这项政令已经被考虑了8个多月，最早可能将于明年1月发布。这项可能的行政令或将指示美国的商务部禁止美国企业购买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的外国通讯制造商制造的设备。路透社的报道还透露，尽管这项可能的行政令 不太可能会直接点名华为或者中兴，但是消息人士称，预计美国商务部将会把这项政令解读为限制华为、中兴这两家企业设备传播的这样一个授权。这篇报道还说，美国方面指称华为与中兴这两家公司听命于中国政府，他们的设备可能被用于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 华为与中兴过去都曾对相关的指称予以否认。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2月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了有关的问题，那么他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回应，他说这是一则尚未经过证实的消息，他不想对这类消息正式发表评论，但是他表示安全问题要用事实来说话。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那么安全问题呢，最好要用事实来说话。一些国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正常的科技交流活动呢政治化，设置种种的障碍和限制，这实际上无异于是在自我关闭通向开放的大门、进步的大门和公平的大门。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卢比奥本月初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对美国国家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都构成了威胁。卢比奥参议员还表示，他100%的会计划在明年1月提出可能会禁止华为等中国电讯企业在美国经商的立法。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全国人大2月26日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草案，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草案中规定，技术合作条件由投资各方协商确定，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美国长期以来批评中国在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行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中国通过合资要求、行政复议、许可程序等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实体转让技术，或就此对美国公司进行施压。中国方面对这样一个说法一直予以否认。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也是美中两国持续进行的贸易争端中一个重点的问题。美中两国目前正在为期90天的这样一个磋商期内，如果双方在这段时间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于2019年3月2日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从10%上调至25%。中国的全国人大公布的这项草案中还规定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出资、利润、资本收益等可以依法以人民币或者外汇自由转出，以及不得违法减损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不得违法设置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违法干预或者影响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等内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19年是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40年来，美中关系经历了许多的波澜起伏。在即将迎来40周年之际，美中两国展开了贸易战。有人担心，美中贸易战的开打可能会动摇美中双边关系的这个基石。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启策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就美中关系发表的个人观点。
我觉得中美关系到现在有40年的话，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那这三个很重要因素呢，在不同的时期的话，它重要性有所不同。那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战略的因素，第二个的话是经贸的因素，第三个的话是人权的因素。那我稍微讲一下，比如说第一个阶段，1979年刚建交开始，到1989年，这可以算是第一个阶段。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有共同的利益，就是共同对抗苏联。那这当然是到苏联垮台为止。对，那么经济的话，那时候中共他刚刚通过了这个改革开放，非常需要这个外来的资金跟技术，所以美国的话也扮演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两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发展。在人权方面，那时候呢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并不是很多，所以人权的话基本上来讲算是忽略的，或者说是选择性的来看它，或者说是一厢情愿的来看它。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了之后，那么中国面临到全世界的谴责，而且在这个全世界的话，这个名誉扫地。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政府就是过去 这个最近刚过世的这个老布希总统，他面临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抉择，就是是否要这个关系要继续，还是要找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么他选择了关系要继续下去，所以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叫做这种加深的这个交往啊 ，engagement。那在当然这个加深的经这个基本的原则来讲的话，就是说战略上已经没有苏联了，所以那一个因素已经不存在，所以尽量的就是在经贸方面加强。这个时候呢，再加上这个中国它的改革要加深了，所以美国帮了中国一个很大的忙，就在2011年的时候让中国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的话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演变。那么在人权方面的话，当然就是说，美国这个时候对于美国一般社会对于这个中国的人权的发展的话也有所了解，然后慢慢感觉到说，就是说开始起了疑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交往的政策是否要继续下去？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希望说越跟他交往的话，他能够越走向这个民主开放的这个路，但是没有，那怎么办呢？还是继续交往，希望说能够中国进入了这个世界组织，然后能够变成一个所谓的负责任的大国，他的行为会慢慢改变。那么在接下来就到最近这一个阶段啊，2001年开始，特别是在习近平上台了之后，那么我觉得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那这个2001年的时候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情，就是911。911呢，这个可以说在战略上的话改变了，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它主要的这个战略的对手的这个目的。那一开始的时候，本来美国是对抗这个反恐主义啊，那么后来经过了10年以后，发现说中国在这个反恐的时候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啊，权力的发展。所以最近两次的这个美国战略白皮书都把中国视为是美国主要的这个对手。所以战略上本来两个双方的话是合作关系，现在反而变成是一个对抗的关系。那么经济上的话本来是双方互利的，但是这一次这个川普总统他开始打起贸易战来的话，是累积了差不多10-20年来美国的企业界对中国的很多的抱怨，比如说强迫这个输出这个科技啦，然后智慧财产权啦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在人权方面那更是不要讲了，就是说现在美国的精英界不管是学界政界的话，都认为说过去这40年的这个交往政策的话，当初这个假设是错的。我们认为说中国一定会变得更加的自由民主开放，但事实上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三项重要的因素的话都从正的变成负的，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现在美中关系经过了40年的这个上上下下，到现在的话反而是最低的时候。
是，那么说到这个跌入了低谷，那么刚才像你说的一样，是似乎是到了这个最低的时候，
是
这样的最低迷的时候。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1989年的这个6·4事件，如果和1989年的6·4事件那个时候相比的话，怎么样呢？你觉得？
我觉得现在跟6·4时候相比的话，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是说，现在讯息比以前要多的很多。如果说6·4那个时候外界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情的了解主要是透过传真机的话，就是 fax machine， 现在的话是这无远不届而且无时不在的这个 internet 这个 revolution。 那当然中国的话是对于这个 internet 的话，它是希望说能够取得它的好处，但是能够营造另外一个这种虚幻的世界，就是中国的这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的跟6·4的时候发生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个时候中国主要是在外交上采取守势，就是说它基本上还实力还是比较弱一点，而且是受到全世界的谴责，所以它基本上的话要韬光养晦，然后要能够慢慢的回到国际社会的这个主流。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话它这个中国进入了国际社会之后，它不但不满足于说是一个这个规则的一个接受者，它希望能够改造规则，所以才有所谓的这个亚洲投资银行等等。然后最近的话谈的很多的就是它所谓的锐实力，就是 sharp power。 这所谓 sharp power 就是说中国呢很多的西方社会慢慢发现说中国呢不但没有变成更民主开放，反而利用了西方世界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然后要企图要改造西方的社会，而且影响到西方的比较很重视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言论自由等等。 所以这个也提醒了这个西方国家的一些的警觉。那么现在开始的话，有这个有事一同的一些西方国家的话，开始要反扑回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说起来，这个美中关系在过去的这个历届的这个美国政府啊，似乎对这个两国关系都有一个类似于官方的一个定位。你比如说的稍微远一点的，就是克林顿时期的时候，曾经叫过叫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小布什政府时期呢，叫做什么利益攸关方等等。那么到了奥巴马时期呢，主要是中国方面提出来一个所谓的叫做新型大国关系等等。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上任已经两年的时间了。你怎么看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中国政策？
我觉得他现在还在形成之中。那么，但是很显然的，就是说，你把他这个，就是说，反党派的，就是比如说民主党要怎么做，他共产党就非要怎么做不可，这个把他给去掉之后，这个川普总统他的这个对华的政策呢，有开始有一个重新反省的一个迹象。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十月初的时候，这个副总统盘斯他在这个 Hudson Institute 那篇演讲，那我想他是把很多这个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过去的一些的政策的话的一些不满把它讲出来，而且跟过去不同的就是说，过去的话可能认为说给这个中国一些尊重，然后让他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能够取得一些相当地位的话。这样的话可以作为合作的一个基础。现在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个假设已经不抱期望，所以接下来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个很强硬的政策。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台湾问题。特别是北京一直是把这个台湾问题视作这个美中关系之间的一个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另一方面呢，华盛顿也似乎是要把这个台湾呢作为来某种程度上遏制北京的这样的一个杠杆这样。那么最近啊，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这也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台湾旅行法。另外还有提出了一个叫做参议院已经通过了叫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举措，你觉得这两个法案的通过是否能够达到就是说华盛顿方面所希望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我觉得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个政策，自从1979年，当然因为是从中华民国这个的外交的承认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的话，美国有两个中国政策。我这样讲的理由是说，行政当局的话有一个中国政策，这个就是所谓的三公报啊，然后台湾关系法。但国会的话有一个这个台湾关系法，然后刚才你讲的那些法案，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国会在对于其他外国来讲的话，很少有这样的一个重视任何一个外国啊。那就是说，这个对台湾这个的政策来讲的话，很多人认为说，川普总统他是一个商人，所以什么东西都是可以买卖交易的。那是否最后呢，能够把这个用台湾作为杠杆，然后让北京做了最大让步之后就把它给让掉？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虽然说不是没有，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性不是很大。原因就在于说有一个国会。他在对于台湾的问题上的话，他有历史上还有这机制上来讲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那刚刚那些法案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可以说是限制了这个行政当局，他可能会太走极端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行政当局跟立法当局的话，对于台湾的问题的话，它是在一个很窄的一个这个频道里面在运作的。
最后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王教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贸易战啊。
是
这个美中的经贸关系一直是被视作美中关系之间，特别是北京方面认为这是美中关系的，他们把它叫做压舱石，这个基石。那如今现在两国进入了贸易战，那么最近就有人认为现在这个压舱石已经被动摇了。你的观点呢？
我刚提过了，就是说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目前这个阶段的话，跟过去最大不同就是过去曾经是双方互利的一个关系，经贸关系的话也变成是一个相互对抗的关系。 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不能够在很短近的未来能够解决，或者说让那个川普总统感觉到有这个适度的一个满足的话，我觉得对于双方的关系来讲，可能会进入长期不稳定的状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见证了美中关系半个多世纪发展的美国知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说，40年后的今天，美中关系进入了极其困难的时期。一方面，美国首次出现了对中国政策充满不确定性的这个特朗普政府，另一方面更糟糕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内对外政策出现大倒退。孔杰荣说，这种致命的组合导致了美中关系非常不确定和悲观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孔杰荣教授目睹了中国从文革到开放，再从开放到今天习近平专制的历史变迁。他说，虽然他可能不能活着看到习近平专制结束的那一天，但如同文革时他就确信毛主席不会永远活下去，中国的变革一定会发生一样。今天他对习近平也有同样的感受。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8, the worst period, I published a book.
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发表了一本关于刑事司法的书。我说毛主席不会永远活下去，可怕的文革压迫不会持久，中国人民不会容忍，会有改变，会有改革。我今天对习近平也有同样的感受。
And I feel the same way today about Xi Jinping.
爱之深才痛之切。88岁的孔杰荣教授是最早帮助中国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美国法学专家之一。
My wife and I lived there in 1979.
1979年、80年、81年，我太太和我住在那里。我教书，她发表演讲，采访艺术家。我做法治方面的事情，训练中国的经济官员，教他们国际商务法。
为帮助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获得外国投资，他在中国的法律领域做了关键性的工作，建立合乎国际规范的税法。
China at that time didn't have such tax laws, and I helped develop those.
中国当时没有这样的税法，我帮他们制定了这些税法，使许多美国石油公司和个人能缴纳中国税。当时中国需要外汇，一切都为赚取更多的外汇。通过确保美国财政部批准中国的税收立法，我们帮助促进了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所以80年代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时期。
We helped facilitate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so 1980s was a very exciting time.
但40年后，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这般被他称之为极困难的境地。固然如他所说，因为美国出现了像特朗普这样对中国怀有敌意、首次没有明确对华政策的美国政府，但另一方面，他说
，Nothing could be worse at the moment than some of Xi Jinping's policies.
没有什么比习近平处理美国和国际政策更糟糕的了。所以这样的组合是致命的，导致了非常不确定和悲观的前景。
更为糟糕的是，孔杰荣说，习近平上台5年来，中国已经倒退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He wants everything to be done according to his orders.
习近平相信用法律统治，他是个独裁者，他希望一切按照他的命令和规则行事，他希望用法律作为控制人的武器进行政府运作，但他不允许自由存在。他不允许辩护律师参与刑事案件，他不允许人权活动人士参与。当然，他正在采取高压措施镇压新疆和西藏人民，他有效压制了西藏，对新疆还没有做到。对维吾尔和哈萨克穆斯林人的虐待，把100万人中多数人不经刑事程序就监禁起来，是个国际性的丑闻。
孔杰荣教授在公开场合呼吁对习近平实施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的可能性展开讨论。
We have to show the world who's really responsible.
今天中国有个大老板，我们知道最终谁该负责。习近平难脱其责， 我们必须引起他的注意，我们必须向世界展示谁该对这可怕的镇压负全责。我认为会引起人们注意的方式是说出来，你要追究他，他对你所反对的镇压负有责任。
孔杰荣教授表示，他赞同中共对权力的垄断不结束，中国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法治，但他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做。他确信改变一定会在中国发生。
So this period of Xi Jinping's extreme
习近平这段时期的极端压制并不意味着未来总是这样，我可能活不到那一天，但变化会来到。毛主席曾经说，永远不要低估反面教员的作用。今天习近平给许多许多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好人一个关于什么是坏政府的教育，尽管广大人民一般来说对他的反腐还是高兴的，我们会做好准备改善现状，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人们想象的更快，所以我仍有40年前开始的乐观。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欧洲一家关注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的网络在线杂志说，中国当局以间谍罪和颠覆罪指控拘捕了这个机构的几十名公告人，其中一位曾经卧底拍摄新疆秘密拘禁营的这个记者被捕之后下落不明。总部设在意大利的在线杂志《寒冬》星期四，也就是12月27号发布消息称，寒冬在中国大陆的至少45名公告人因为收集、撰写、拍摄有关中国共产党压制宗教、侵害人权的报道被逮捕。过去两个月来，寒冬接连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中国当局在新疆以教育转化为名设立的拘禁营实为监狱。以伊宁地区一处新建的营地为例，每个房间都有双层铁门，讲台和课桌之间都用围栏和隔离网隔开，教室、宿舍、走廊甚至厕所随处都有摄像头，24小时监控。今年8月，一名寒冬记者潜入正在建设的营地，他所拍摄的照片和收集的信息是迄今为止有关这些拘禁营内部最详尽的披露。韩东说，这名冒着极大危险进入营地的记者来自新疆，9月底被当局逮捕，至今下落不明。截至12月28号发稿时止，韩东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要求。今年8月，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将韩东定为境外敌对网站。新闻自由监察组织无国界记者近日发布的报告称，中国依然是全世界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目前有60名记者被当局囚禁。而在另一方面，709案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等几位维权律师的家属在星期五的时候冒着严寒到北京高院投诉，那么在现场围堵人员则表现出新的特色。与此同时，中共高层正在审议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对709案律师王全章不公开的审判结束后，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以及另外几位709案律师的家属星期五冒着北京的严寒前往最高人民法院准备递交申诉材料。气象资料显示，北京早上6点到9点气温-11度，10点过后回升到-4度。全程跟踪这次行动的北京维权人士野景环对美国之音说：
主要是交这个投诉控告，李文足呢投诉控告天津二中院超期不审不判的对王全章。因为严重超期了嘛，王俏岭，和袁姗姗，他们是去交那个对李和平、谢元义，进行酷刑的问题。
网上的现场视频片段显示，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谢燕仪的妻子袁姗姗、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当时正在被一些着特警制服、实为保安的人员以及一些穿便装的人团团围住。一些穿便衣的人手举一张白纸，围在李文足等人的周围，边走边做驱离的动作。画面显示，每当有记者将镜头对准李文足他们三人，或者对准这些便衣人员，他们便努力用手中的那张白纸挡住记者的镜头。北京冬日阳光下，深色特警服中出现的摇晃白纸非常抢眼。李文足、袁姗姗12月28日上午发文，题目是“600特勤对阵3位709家属”。原来一位推搡中揪住李文足外套的特勤小伙子说，我们今天来了600人。特勤的驱离行动伴随李文足等艰难行进了2站，就是从红四村到双庙这段路程，直到警方得到撤出的通知，李文足等才得以脱身。星期五网上不断传来他们三个人以及现场其他维权人士发出的视频和文字，这次围堵明的以白纸障眼最突出，暗的则是底下用脚踩。野景环说，
北京现在天气特别冷啊，所以他们呢特地选择稍微晚一点到，选择10点半到，暖和一点，就没想到今天就遇到这个情况。据说600不全都是警察，是动用的那种特勤，就实际上就是保安。那么这些人呢就采取这个推，从后背推拉，就直接动手啊，因为警察不敢动手吧，不敢直接动手吧，他是推拉踩脚。那个李文足的穿一双粉色的那个棉鞋，都被前面脚前头都被踩成很黑的了。
李文足下午发文说，今天多亏了杨凌云大姐和海荣姐左右揽着我，要不然我就被推倒在地踩成肉饼了。现场其他维权人士也在数百维稳安保大军的包围和裹挟当中被推搡、被脚踩，现场很恐怖。有人说，整个中国都进入了严冬。不过，有人是网上发文说，今天记者们格外拼命，被推倒的、被特勤挤到墙角的都不屈不挠，跟上去嗨派。与此同时，中共高层近日正在举行一系列的会议，提出要搞好专项调研，批评与自我批评，管好自己的家属以及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等。中国官媒12月27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日前还审议了《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会议认为，该条例以党内基本法规的形式对党领导政法工作作出规定，把党长期以来领导政法工作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重要举措。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继上个星期解放军军机绕台演训之后，中国军方这个星期再次警告台湾不要以武拒统，否则将是死路一条。在中国国防部星期四的年终记者会上，针对记者提出的这个月中国军机绕台搭载着有实战能力的弹头，台湾防务部门也表示，大陆的实战能力进步飞速这项的问题，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做出了上述警告。解放军上个星期二出动多型军机绕台演训，这是自台湾11月地方选举后的第一次。台湾国防部说，包括轰六、运八和苏凯30等多型军机18号飞过台湾南部巴士海峡远海长训，两艘战舰也配合航经台湾东南部西太平洋海域。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不断对台湾加大的军事压力已经引起华盛顿的关注。五角大楼官员说，台海军力平衡及台湾面临的武力威胁是美国评估台湾防卫需求的重要基础。美国 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最近在日本产经新闻的专访中表示，考虑到未来能够更及时满足台湾的防卫需求，华盛顿已经改变了过去几届政府对台军售过程的做法。他说，美国已经公开地表示将把台湾视为一个正常外国军售伙伴，这意味着当台湾认为有需要时即可提出军备采购要求，在一定时间内他们就会得到一个答复，这是美国对待全世界所有外国军售伙伴的做法。不同于将几个需求绑在一起然后等待许多年过去之后才宣布结果，这或许也是回到多年前美国对台军售曾经采取的做法。而在另一方面，九二共识再度引发台海两岸之间的争议。台湾陆委会认为九二共识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中国国台办则回应两岸各自口头坚持一中原则就是九二共识。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政府的大陆政策就是以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关系，这是一个清楚的政策，也具有法律约束力。
已经争议18年了，那么继续把这个有争议的事情作为两岸的这种政治基础，实在不务实了。
此前，陆委会发布的声明稿指出，中共长期以来不断要求台湾接受九二共识，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中方从不承认两岸之间有一中各表。台湾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2016年5月上任之后，采取与国民党籍前任总统马英九不同的两岸路线，也就是不承认两岸达成了所谓的九二共识，只认为双方在1992年举行过会谈。此举引发中国的高度不满，不仅中断双方官方互动，减少观光客赴台旅游，还对台湾进行文攻武吓，更加大国际打压力道，并挖走台湾五个邦交国。民进党在上个月的地方选举惨败，丢失了多个县市长席位，从原来的13个执政县市剩下目前的6个。至于一般人认为民进党稳赢的高雄市，则被支持九二共识的国民党籍参选人韩国瑜拿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1992年11月，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授权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就是九二共识，这是经过两岸双方确认的共识，不是谁强加给谁的所谓政治前提。马晓光并没有回应一中各表的问题，只批评民进党政府拒绝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以各种说辞和诡辩歪曲污蔑九二共识，致使两岸协商大门关闭，台湾同胞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伤害。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 UDN-TV 全球瞭望节目专访表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中共19大谈到两岸关系是依据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习近平知道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不是完全一致，这点非常重要。马英九被问到大陆不希望台湾提一中各表，马英九说，大陆最怕一中各表变成一中乱表，表到两国论或是台独。他曾强调，绝对不会表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因为这三个主张是宪法不允许的。马英九日前在8年执政回忆录新书发表会上还谈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关键。
他的维持现状的政策到底有没有涵盖九二共识？否则的话，没有的话，那就是陈水扁时代的现状；否则的话，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啊。所以，后来的发展果然就是这样子。
民进党发言人林从盛则认为，承认以一个中国为原则的九二共识，就如同吸食吗啡一样，只会给台湾带来短期兴奋效果，最终却导致国家生存发展的长期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高雄市新任市长韩国瑜呼吁放宽大陆资金投资台湾房地产的条件。反对者说，在全世界都在抵制中资炒房的时候，开放陆资进入台湾房地产市场将后患无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27号强调，陆资开放来台投资房地产，在陈水扁时期就已经开放，马英九政府也持续了相关的限制。陈明通呼吁新上任的县市长对两岸事务要先多了解，特别是有关陆资购房的543条款。所谓的543条款是台湾政府针对大陆人士在台取得不动产的限制规定，除了限制党政军身份者不得投资房地产，每人限购一户之外，还规定贷款比例不超过50%，每年在台�湾总停留时间不得超过4个月，3年之内不得进行房地产转让。台湾内政部在2015年7月1号起又增订了限制同一社区陆资取得不动产不得超过10%的上限。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副教授陈建甫指出，放宽大陆居民购房限制属于台湾的中央职权，不是韩国瑜说了算。陈建甫对美国之音说，
中资是我能够进来就必须透过不就是从中央去管制它，包括其他所谓的孤立雄那边或者其他金管会那边会去做这样的处理，那中资还是要按照一般的手续过来，除非是以个人的名义或私人的名义去买地基。台湾在台北市已经有很多中资在购买房地产了，只是说现在从北部可能要往高雄这样子。
台湾经济日报援引吉嘉网董事长李通荣的话说，台湾现行的543限制政策是愚蠢的。他认为贷款比例不超过50%的要求对富有的炒房者毫无抑制效果，一年居住不超过4个月的规定等同于不欢迎自住买房，只欢迎投机炒房，3年内不得出售的限制只能阻碍投资的周转期，并不会真正抑制中期投机炒房。不过也有地产界分析人士批评韩国瑜开放陆资炒房的建议是在饮鸩止渴。自由时报援引时代力量高雄市议员林宇凯的话说，韩国瑜是在背叛他的年轻支持者，对于解决青年困境和贫富差距毫无帮助。针对各方的批评，韩国瑜27号回应说，高雄急需投资，而且高雄没有那么大的政治敏感度。他呼吁中央不要用硬邦邦的思维，不要一件事还没有开始就想到最极端的负面。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欧盟决定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对抗俄罗斯的宣传，即将启动总统大选的乌克兰以及其他一些东欧国家也分别采取各种措施防备克里姆林宫宣传和所散布的假消息。乌克兰总统更是批评普京的宣传机器如同过去的希特勒德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欧洲委员会新闻处12月初发布的消息说，欧盟决定划拨更多的资金对抗俄罗斯宣传。欧洲议会明年5月将要举行选举，为了防备俄罗斯宣传和散布假消息影响这次选举，欧盟决定2019年把对抗俄罗斯宣传的拨款数额提高到500万欧元。欧盟在相关领域的工作人员的数量明年也将会增加到50人。波兰广播电台说，欧盟2018年对抗俄罗斯宣传的预算是100万欧元。相比之下，普京的宣传机器每年的预算能够达到数十亿欧元。虽然欧盟对抗俄罗斯宣传还远远不够，但毕竟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步。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1个多星期前访问伦敦时，波兰和英国决定两国将在波兰设立一个特别中心，专门对抗俄罗斯宣传和散布假消息。除了欧洲议会的选举外，欧盟一些国家明年也将要举行许多其他的选举，俄罗斯宣传和散布假消息可能影响这些选举， 正被各方关注。乌克兰在实施了为期一个月的国家战时状态结束之后，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12月31日将正式起跑乌克兰总统大选。俄罗斯正利用社交媒体影响这次选举。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警告说，俄罗斯的安全机构试图收买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乌克兰用户，让他们暂时出让自己的账户，以便使俄罗斯安全机构可借此利用广告等手段散布假消息。加拿大已经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一笔2500万美元的援助，帮助乌克兰在这次大选期间对抗俄罗斯宣传。俄罗斯政治学者莫罗佐夫说，随着乌克兰总统大选起跑，俄罗斯各种宣传机器也将忙碌和活跃起来。俄罗斯的宣传策略将是不支持任何候选人，其中包括亲俄罗斯的势力，主要注意力将集中在尽可能制造和挑动各种不稳定，然后对此加以利用。他说，包括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内的俄罗斯宣传机器，对内和对外都将极力营造乌克兰是个失败国家的印象。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本月初对当地一所大学发表演讲时说，他同意普京的宣传手段与德国纳粹法西斯的宣传部长戈佩尔非常相似的说法。波罗申科说，面对俄罗斯宣传和散布假消息，这是西方世界和乌克兰今天所面临的一项挑战，各方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他呼吁乌克兰的学生最好不要看俄罗斯电视台的节目。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俄罗斯的宣传同苏联时代完全不同，手段上的确很像纳粹，不过普京的宣传是建立在各种偏见的基础上。伊赫洛夫说，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主要依靠许多理论基础，比如西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排斥和反对俄罗斯，安格鲁萨克逊世界总是俄罗斯的敌人等等。除了乌克兰外，拥有许多俄语系居民的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也面临着俄罗斯宣传对当地政局稳定的影响。与西欧和东欧国家相比，波罗的海国家更早遇到了俄罗斯的宣传威胁。一家乌克兰媒体发表的研究报告说，随着北约军队进驻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通过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旗下的卫星传媒以及社交网络，还有俄语电视节目等散布了许多假消息，包括北约士兵强奸当地妇女，美军汽车在当地制造车祸，立陶宛的女总统因为支持乌克兰也遭到了大量的抹黑报道。与此同时，俄罗斯宣传也在散布大量假的历史解释，比如波罗的海国家的一些城市历史上都不属于这些国家等等。最近在匈牙利所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罗马尼亚国防部高级将领波特阿表示，乌克兰、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都是俄罗斯宣传和散布假消息的主要针对目标。他说，罗马尼亚必须同北约其他成员的安全机构更多协调，来对抗俄罗斯宣传和网络攻击行动。布拉格安全学院研究俄罗斯宣传问题的学者赫尔佐娃说，捷克也面临着俄罗斯宣传和散布假消息的威胁。他说，捷克政府几年前已经组建了相关机构应对这些威胁。赫尔佐娃说，在俄罗斯的宣传机器中，卫星传媒在捷克非常活跃，同属于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捷克虽然影响不大，但是许多亲俄罗斯的媒体经常引用这家电视台的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年多前曾经批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传媒不是新闻媒体，而是散布谎言的俄罗斯宣传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2018年，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紧张。这一年，美国批评巴基斯坦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没有提供合作，而这个南亚国家则强硬回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泽尔的年终特稿。
美国总统特朗普充满愤怒的推特，给本就紧张的美巴关系奠定基调。 他指责巴基斯坦政府用欺骗和谎言一直在支持恐怖分子，而巴基斯坦否认这类指控。
本来这是为了对巴基斯坦施压，因为他支持阿富汗武装。2018年，我们看到支援巴基斯坦资金的急剧减少，同样减少的还有安全支援、军事支援以及同盟援助基金。Harder line towards Pakistan on the question of support
for militancy in Afghanistan.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巴基斯坦学者穆德·优素福说，这则推特显示了特朗普总统希望以他惯有的形式来冲击现有的关系。
显然，本届总统不像过去的总统，他会说他所想。考虑到巴基斯坦的重要性，他会采取外界以前认为不合适的方法。
2018年年中，伊姆兰汗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在赢得议会选举后执政，新政府面临债务危机，并向国际基金组织申请救助，以履行对国际债主的金融义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说，美国不会允许巴基斯坦用这些资金来偿还诸如中国等国家的贷款，并对标价高达62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的贷款透明度提出了质疑。
我想这是基于错误的信息。事实是，美国开始对巴基斯坦采取强硬政策，而目前这个政策仍然有效。
在2018年9月上任的美国阿富汗问题特使、前外交官扎勒迈·哈利勒扎德一贯对巴基斯坦持批评态度。观察人士认为，任命哈利勒扎德标志着华盛顿将继续对伊斯兰堡的强硬政策。
巴基斯坦不愿看到他被任命，但是他到访伊斯兰堡，并告诉他们他将作为和平的使者，并希望与巴基斯坦进行合作。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
2018年年末，美国与塔利班代表在阿布扎比直接会谈，以期达成阿富汗和平协议。巴基斯坦很快表示，会谈是由巴方促成的。几天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从阿富汗撤出7000美军。特朗普的强硬政策到底奏效了吗？
我认为没有。很多领导人曾经对巴基斯坦采取强硬政策，但之后他们得找出如何与巴基斯坦合作的方法。哈利勒扎德特使就这样做了。
专家们认为，美巴关系在过去一年里基本处于紧张状态。他们认为，除非找到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方案，否则未来的美巴两国关系可能难以缓和。美国之音记者安泽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新潮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由孙成编辑，文浩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